我们开始今天上午的正道，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众人感谢你，又能将这佳美的安息日赐给我们，使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你。虽然我们还没有来到教堂当中，但是主，我们知道没有什么能够使你，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并且你所要的是那种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所以主啊，愿你能够赐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一同借着敬拜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那上好的福气。主啊，我们也更愿意能够保守我们这余下的光阴，让我们的一切都能够平安和顺利，让我们的聚会在你面前蒙恩。我们也求主的圣灵能够来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学习你的真理，也愿主的灵大大的赐福与感动我们众人。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今天上午呢，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真理。我们知道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物质非常丰富的一个时代。有一次呢，我去到这个学校里面去接我儿子，他身体有些不舒服，那是在中午的时候应该是。然后呢，在我去接他的时候呢，正好赶上这个学校呢吃饭。我们现在好，我们知道呢，现在都有这个营养餐，所以好多的孩子都在这个学校里面订这个营养餐。然后呢，正好那个中午呢，我赶上了，我就看见这些孩子们在吃饭。吃完饭之后呢，我一看有一些孩子吃的比较快。然后呢，他就吃完之后就把饭盒又拿出来了。当我看见这个饭盒拿出来的时候，他放在了这个指定的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就看见这个饭盒里面有很多的饭，还有很多的菜。所以吃掉的都没有这个，就是说都没有一半，甚至于被就是说吃掉的可能一小部分，就一小半，然后这一部分就拿出来放在那个指定的盒子里，结果会怎么样呢？怎么去处理它呢？那就是它要被扔掉，然后呢被倒掉。哎呀，好多孩子们根本就吃不完这个饭菜，然后他们剩下的一部分呢就要被倒掉。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们这个把这些剩饭和剩菜全部都扔掉的时候，弟兄姐妹，那真是一种什么浪费，对吧？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但是就这样被倒掉。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幕，这个一幕情景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这是一种浪费。所以经常会有一些父母会有老人在告诉孩子不能够糟蹋粮食，这是一种浪费，对吧？那么大家有想过一个问题呢？那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其实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那么我们今天当如何去利用这些恩典，或者是说我们会不会像那些孩子们浪掉食物一样去浪掉，去浪费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个恩典呢？所以我们今天上午呢来学习这样一个题目，被浪费的恩典，被浪费的恩典。我们把圣经翻到创世纪， 我们来看创世纪。我们看创世纪的三章，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三章，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它有一节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么这节经文就是三章的第十五节，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大家这些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女人的后裔是指的耶稣基督，他要伤那个蛇的头，然后蛇呢要伤耶稣基督的脚跟，这是表明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耶稣他为什么要死呢？他为什么要死呢？我们来注意看，在创世纪的二章第十五节里面，他有这样的经文，他说，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帝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了伊甸园当中，然后让他们在那里面修理看守，让他们在那里面生活，但是给他们一个禁令，那就是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唯独这个善恶树的果子是不能吃的。然后呢，并且告诉他们吃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么吃的结果就是一定会死的，这是给他们的一个警令。然后我们发现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你就发现亚当和夏娃就被蛇引诱，然后就吃了这个果子。那么根据创世纪二章的经文来看的话，他们吃了这个果子，那么最终导致的一个结局一定是什么？那就是死亡的生命的一种结束，对吧？我相信死亡对我们并不陌生的，因为我们可能都面对过死亡，因为我们看见，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死还活着，但是我们就看见好多人他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死亡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一切都停止，对吧？所以呢，亚当夏娃等待他们的就是那种审判，也就是那种死亡生命的结束。但是我们发现到了创世纪这个三章十五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呢却宣布了一个计划，这是一个计划，那就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们虽然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但是呢，我来替你们承担吃这个果子所给你们带来的那个死亡。我们大家在这里面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弟兄姐妹，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他们要遭受审判，他们吃那个果子就是犯罪。那么犯罪的之后的问题就是审判，审判之后呢就是执行审判。所以这个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那就是亚当夏娃吃完那个果子之后，上帝审判就临到他们，这个审判就是指着1844年那个审判，就是说按照正常的程序，1844年那个审判就应当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紧接着就来到了。然后呢，这个查案审判结束之后，紧接着 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就会有硫磺火的降临。那么亚当夏娃他们紧接着要面对那个执行审判，也就是那个硫磺火的那个焚烧。当他们真正在硫磺火当中被焚烧尽了的时候，那么这个罪恶才正式的被处理干净。它是这么一个程序啊，这么一个程序。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发现这个亚当和夏娃在犯罪之后，他们并没有临到那个审判，也没有临到那个硫磺火的那个死亡。那么反而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里面，他宣布了一个救赎的计划。那就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虽然违背了这个禁令，吃了那个上帝的果子，应该面对死亡的，但是呢，圣经当中讲到，他说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要为吃这个果子的亚当和夏娃去承受那个审判，并且去承受那个硫磺火的那个焚烧。所以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种痛苦，他在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他在十字架所经历的这一切的痛苦，其实就是那个罪人在经历那个硫磺火的那个痛苦，在经历硫磺火那个痛苦。所以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遭遇的一切，本应该是亚当和夏娃所遭遇的，本应该是我们今天所有犯罪的人所遭遇。当我们虽然我们一出生带有这种罪的本性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不知道左手和右手，但是随着我们渐渐的长大，明白了善与恶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犯第一次罪，就我们犯了第一次罪，那么就足以让我们能够遭受审判，最终然后呢死亡的那个死亡紧接着就应该来到。但是你发现亚当夏娃活下来了，对吧？亚当夏娃活下来，你有发现呢？我们今天犯了罪之后，我们仍然很平安的活着，就像没有犯过罪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能有这样一种平安呢？为什么亚当夏娃？我们知道亚当在犯罪之后，他又活了多少年呢？又活了930年啊！他一生的年数是930岁，对吧？他一生的年岁930岁。那么也就是说，他活了900多年的时间，他为什么没有马上死，反而活了930岁呢？我们今天犯罪之后也没有死，反而活到70岁、80岁，是什么原因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或者是说亚当夏娃之所以能够活到930岁没有立刻死掉的原因，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给我们换来了一段本不该有的一段时间，我们称它为恩典时期。弟兄姐妹，明白吗？所以这个恩典时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恩典时期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开始了恩典的时期，直到今天这个恩典时期仍然没有结束。所以亚当夏娃和我们今天才能够平安的活下，才能平安的活。所以完完全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给我们带来的这么一个恩典的时间。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它呢？就是当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或者我们犯了罪之后，那么耶稣基督会在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他说：“父啊，他们的罪是在无知当中犯的，那么我愿意替他们承担这种无知的罪，然后再给他们换来一段悔改和认识主的时间。”所以 上帝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和牺牲，宽容了我们。这段宽容的时间，我们称它为恩典时期，是恩典时期。那么这个宽容的时间，这个恩典的时间，是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用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给我们换来的，不是白白得来的。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是白白得来的，没有付出什么，但是这个恩典的的确确是因着耶稣的牺牲而给我们换回来的。没有耶稣那个牺牲和死亡，我们绝不可能白白的得到这种恩典。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里面，我们看哈，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啊，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恩典，什么恩典呢？他本来是富足的，他本来是富足的，就是他本是上帝，对吧？他本是上帝，并且是在天上的，享受的天使的敬拜，享受的万有，他本来是富足的。然后圣经说，却为你们，这个你们是谁呢？罪人，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成为贫穷。这个贫穷就是指着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然后降生在这个马槽里，并且最终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本来是在天上的，但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情愿的来到了地上。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叫你们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贫穷，可以重新的悔改，可以重新的成为一个富足的一个人，就是说能够重新的找回我们所失去的那个伊甸的乐园，可以重新的找回我们所丢掉的那份幸福，在伊甸当中那份安宁。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什么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清楚，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存留有60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之所以这个世界带着罪恶还能够存留6000多年的时间，并且到今天还继续存在，我们今天仍然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平平安安的，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对吧？我们丰衣足食，原因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给我们换来了这一切的恩典。所以怀师母在他的预言之灵里面，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每一片的树叶都在写着上帝就是爱，我们所用的每一口粮食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给我们换来的，都带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印记。每一口粮食，我们所用的每一个物质都带有一个符号，那个符号就是耶稣的十字架。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没有耶稣基督恩典，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没有我们今天还能活着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个恩典是非常的重要，正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才拥有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所以说我们今天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无论我们拥有什么，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的死，这一切我们根本不可能就拥有。所以我们看到恩典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然后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一切的由来的原因给忘记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 我们还活着，我们就知道这是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有饭吃，我们还能够平安，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主的恩典，对吧？所以这个恩典对我们来说极其的重要，极其重要。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问题，恩典的重要。恩典的重要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然后给我们带来了宽容的时间，这样我们才能够活着，我们才能吃得饱穿得暖，对吧？那现在我们来注意到第二个方面，那就是恩典到底是什么。恩典的目的，对我们每个罪人来说，恩典是很重要的，对吧？而且这个恩典是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的。那么上帝赐下这个恩典有什么目的呢？有什么目的呢？我们注意啊，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太多的保健品存在，对吧？卖这个卖那个的，对吧？吃了之后又延缓衰老，对吧？又这样那样，对吧？弟兄姐妹，我在这个一篇文章里面，我看到了一个老人，他不是咱们这个国家的，是外国的，活了146岁，活了146岁，他亲眼看见他的儿子甚至他的孙子离世，他所有的亲人都一个一个的离开，他活到146岁，然后呢他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弟兄姐妹，我要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我们今天吃什么样的保健品，不管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方法来保养自己，不管你今天说我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很多冻龄的女人，对吧？她们这个保养的好，所以60岁的时候就像40岁的一样。弟兄姐妹，不管你怎么保养，不管你吃什么的保健品，不管你怎样去爱护自己，弟兄姐妹，那就是最终人都逃脱不了那个死亡，人都逃脱不了，逃脱不了。你外在这个皮囊可能保养的好，可能年轻一些，但是你里边的那个心脏啊，你的肝脏啊，你的各个方面的器官根本不可能就是一直这个就是不衰老，不可能。这是所以随着这种内在的器官的衰老，人的生命渐渐的也怎么样衰老，所以最终他们停止了工作，那我们的生命也就结束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任何的保健品，任何的方法，任何的保养都没有办法让你的生命延续下去，不可能的。那现在我们注意一个问题，注意什么呢？那耶稣的恩典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耶稣的恩典有什么作用呢？是不是也是要我们多活几年，或者多活几十年，然后最终我们还是要死的？是不是他的恩典就是给我们换来这几十年的时间呢？亚当活了930岁，他没有马上死，在犯罪之后又活了930年，对不对啊？那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死就是为了给亚当换来的930年就完事儿，对吧？让他们在这个世上多活930年就可以了？或者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个70-80年就够了，对吧？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如果人要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多活70-80年和少活70-80年，弟兄姐妹，虽然经历的不一样，但是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你多活10年也是要死的，你少活10年也是要死，最终结局都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不是就单单要我们多活几十年，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一些，对吧？就可以了，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吗？弟兄姐妹，那是这个世界保品的目的，但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恩典绝不是以此为目的，他是让我们多活几十年，但他的恩典是让我们在多活几十年当中有另外一个大的目的存在。 目的绝不局限于我们就是多活几十年的时间，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罗马书二章的第四节，罗马书二章第四节，我们看罗马书的二章第四节，罗马书二章第四节说，还是应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我们再注意看这个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他的恩典是在引领我们干什么？悔改。大家要清楚，人类犯了罪才导致罪的这个结局是要审判的，并且遭受死亡的，对吗？那么人要想脱离审判，人要想脱离那个硫磺的那个火炉的这个审判，必须要脱离罪。弟兄姐妹，你没问题，必须要改，就是他必须要改，犯了罪之后他必须要改，离开这个罪，对吧？那么大家注意，大家注意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犯了罪，然后我们知道，比如说一个人他杀人了，对吧？他杀人之后紧接着怎么样，就要被抓起来，被抓起来之后要审判，审判要执行审判，所以这个人就没有了改的什么机会，他没有改的时间了，紧接着就要审判，然后被审判，就没有改的时间了，他想改也没机会。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法律，是这样吧？那么我们大家注意，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要想改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时间存在。这个世界的法律是什么呢？你犯了错误就没有改的机会，对吧？犯了该死的罪就没有改的机会。但是呢，人要想真正的悔改必须要有什么，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有一个悔改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换来了几十年的这个活下来的机会，给我们换来了几十年活下来的这个时间。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不是让你在这个世界多活几十年，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就完事了，不，他要给你赢得一个改的时间，赢得一个悔改的时间。改得需要有机会的，对吧？耶稣非常明白这个问题，悔改需要有时间的，所以亚当夏娃吃完一个果子之后，他需要悔改，对吧？他悔改，那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去悔改。如果你马上就执行审判，死了，他根本就没有悔改的机会和时间了。所以耶稣非常清楚，要想让亚当夏娃重新回到伊甸园当中，必须要悔改，要想悔改，必须得有什么时间。所以耶稣说，那这个时间怎么办？我怎么才能给你们时间呢？只有他替人死，替亚当夏娃死，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律法是犯了之后，律法是不能给人时间的，他马上就要定罪，然后马上就执行审判，他死了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律法是不能迟延的，他对罪的这个追究是绝对不能够迟延的。那么怎样才能够让这个时间临到我们，让这个悔改的时间能够临到我们呢？那就是必须满足律法的要求。那谁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呢？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给我们换来了一个悔改的时间。耶稣基督要让我们在这个恩典当中去悔改我们自己，让我们在这个恩典当中，让我们在活着的这个恩典时间里去悔改我们身上的那些罪，绝不是简简单单要我们活着就够了，那个目的太狭隘了，太狭隘了。所以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给我们那个恩典，是给我们换来了一个悔改的时间，换句话说，给我们赢得了一个非常充足的一个悔改的时间。 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这个问题，一定要明白这个问题。所以有很多人说，哎，我得了一场大病，如果我要是不信主的话，那个时候我就死了，早就死了，对吧？那为什么现在耶稣医治了你，让你活着呢？因为耶稣说，我要再给你悔改的时间，我要再给你悔改的时间。亚当夏娃犯了罪，为什么没有马上死呢？耶稣说，我要给你悔改的时间。那有一节经文记载的非常的清楚，哪里呢？是在路加福音第13章里，我们来看啊。路加福音第13章，路加福音第13章，我们注意看。路加福音第13章，我们来注意看，这个圣经是不是这么讲的？路加福音13章第一节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他们，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多雅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大家注意，当时呢，耶稣正在讲道，然后有人又报告给耶稣一件事情。他说，报耶稣什么事呢？他说，有一些人在献祭的时候呢，就被比拉多给杀了，对吧？就被比拉多给杀了。然后他们是带着一颗自以为意的心来向耶稣提说这个事儿，那就意味着他们献祭的时候被杀了，我们献祭的时候没有被杀，原因就是我们比他们好，他们太坏了，对吧？所以是他们是在彰显自己的义。然后耶稣说错了，耶稣说你们错了，耶稣说你们和他们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们，他们灭亡了，如果你们这些活着不悔改的话，将来和他们一样灭亡。你并不比他们好，你们并不比他们好，这是耶稣对他们讲的一个真理。然后呢，耶稣就开始讲你们为什么活着呢？你们活着其实就是一个恩典。他怎么讲的呢？紧接着耶稣在第6节就讲了个比喻，他说，于是比如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那找不着果子，这棵树找不着果子会什么结果呢？他说，最后管园的时候看到，我这三年来到了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这个果子我已经辛辛苦苦地培养了三年的时间了，但是他仍然不能够结果子。那他既然不能够结果子，那他的存留就毫无价值，也毫无意义了。那他就应该受刀斧之砍，对吧？死，他就死掉了。这是他应该有的命运，对吧？应该有的命运。这在讲什么呢？这在讲人在罪恶当中犯罪了不肯悔改的话，那他的结果就应该立刻怎样死掉了。就是被砍掉死掉了，就这么一个结局。那么我们再看接下来又怎么讲的呢？他说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吧。弟兄姐妹，在这个经文当中讲到的说，主啊，今年再留一年，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今年再留一年，这个意思就是说让他再多活一年，对吧？再多活一年，然后呢，在这一年当中呢，我再给这个树掘开土加上粪，对吧？如果一年之后他结果子了，那就拒绝了，他如果不结果子的话，那他就得死了，是这样吧？所以这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就是属于恩典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就属于宽容时间。那么这个宽容时间临到的这棵树，目的是要让它结果子， 在明年可以结果的，给他一个，再给他一年结果子的时间。如果在这一年的这个时间里他还没有结果子的话，那他最终结局就死亡了。如果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结果子了，那么他就继续存留。所以这个经文耶稣所讲的比喻是在告诉那些自义的人，你们之所以还活着，那些人死了，但你们之所以还活着，那是因为恩典临到了你们。那么这个恩典，活着的恩典临到了你们，是为了让你们结果的。如果你们在活着的这个时间当中还没有结果子的话，那么你们最终的结局和那些已经死了的人的结局是一样的，都要如此灭亡，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啊，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他们犯罪，然后他们已经被审判，然后可能还要离开这个世界，对吧？我们也看到有好多人呢，他们已经死了，对吧？死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怎么样？还活着。丁丁，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活着吗？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能够平安？是因为我们比那些人好吗？绝不是，绝不是我们比那些好，乃是因我们得到了耶稣的恩典，或者耶稣给了我们让我们能继续活下的那个恩典，让我们能继续活下去的那个宽容。那么上帝用他的这个恩典，用他的慈爱给了我们一段宽容的时间，对吧？我们称之为恩典，这个宽容时间我们称之为恩典。本不该有的，就是这个时间本不应该有，但是我们得到了，所以我们称之它为恩典时期，我们称它为宽容时间。那么上帝给我们这个宽容时间，给我们这个恩典时期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结果，就是要我们结果，就是要我们悔改。所以让亚当夏娃活了930年，目前我们悔改结果，那么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活着，目的也是要我们结果，也是让我们来悔改。大家我们都知道，从圣经来讲的话，到了1844年的时候，这个时间性的预言就结束了。1844年10月22日，这个时间性的预言就结束了。那么这个时间性的预言结束了，那就意味着耶稣基督可以随时都再来，对吧？可以随时都再来。但是我们看见到了今天有100多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耶稣基督还是没有再来。那么这个时间我们称它为恩典时间，我们称它最特殊的一个恩典时间，是不应该有的一个恩典时间。目的是什么呢？要我们活在这里，要我们能活几十年的目的什么呢？那就是要我们能够悔改结果，然后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比别人强，我们也不要认为那些人呢、真是作恶多端，所以他们遭报应或者是怎样。弟兄姐妹，罪在上帝的眼里是不分大小，那个都是一样的可憎，都是一样的可憎，所以都应该受到审判，并且生命也应当立刻终止。但是我们仍然活着，那是为了让我们有悔改的时间，为了我们有离弃罪恶的时间，要给我们时间。并且没有时间我们想改也没有，也不可能改了，时间，对吧？所以耶稣基督非常清楚这个问题，所以他用他的死给我们迎来了悔改的时间。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定要清楚，那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恩典的目的是悔改，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享受，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如何的这个享受着物质啊，或者是金钱呢、啊、等等，不是这样的，那不是目的，那是一种福气，当然也是一种恩典，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引领我们悔改。所以每一天的每一次的听到，每一次的聚会啊，每一次的这个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祈求主啊，我们能够进入教堂啊，我们能守安息日啊，其实这一切的一切无非最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引领我们悔改。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查看果子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查案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检查我们身上有没有圣灵的那个果子，有没有悔改的果子。当耶稣基督审判临到我们，然后在我们身上找不到那个果子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被扔在，将来就被扔在那个火湖里，免不了那个被砍掉了，对吧？那个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是不结果子的，不结好果子，将来要怎么样？被砍掉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遇到一个，我进教会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人，60多岁了，我看见他了，然后我跟他打招呼，我跟他聊了几句，然后我就看见他是一个，这个老人是一个很活泼的，啊，很活泼的，啊，特别的就是爱玩，然后爱旅游等等吧，然后我就问他，你从哪里，你这是回来了这是？因为我知道他出去旅游，然后他就说回来了，我到哪哪去啊？这个这么大岁数了，我活的就是高兴啊，我就是怎么高兴我怎么玩，怎么舒心我怎么玩，怎么活，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弟兄姐妹，高兴是可以的，愉快呢也是可以的，对吧？怎么高兴怎么活也是可以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那就是如果只是到此为止的话，那么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给我们换来的恩典就毫无价值和意义，因为耶稣所要给我们带来的绝不是今生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完事儿，他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永生。所以今天也许我们在这个经济上没有问题，在生活上没有问题，而且家境也非常的富有，也可能我们儿女呢也要我们很省心，对吧？没什么事儿，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这都是恩典。那么我们在享受这一切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那就是耶稣给我这样的一个平安的一个环境，幸福的一个环境，是为了帮助我悔改，帮助我结果。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有没有圣灵的果子存在，有没有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吧？有没有忍耐，有没有包容，有没有饶恕。我们在人与人接触的时候，我们在相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份体恤，我们有没有那份爱，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宽宏的去饶恕。听一听，让我们能很好的活着，给我们很充足的金钱物质，给我们很多的福气，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培养出包容、饶恕、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为的就是要我们结出这样的果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注意啊，我们大家注意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就不用看圣经了，你可以记下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1-11节里面，在约翰福音八章1-11节里面 有一段什么样的经文呢？这一个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在他的生命要因此结束的，对吧？然后紧接着耶稣在地上画字，画字，把控告他之人的那些罪都写在这个地上。然后呢，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然后那些人一看，就都走了，就都走。那么都走了之后呢，然后耶稣就问他：“那些控告的人在哪里？他们定你罪了吗？”然后呢，玛利亚说：“没有。”这个女人就玛利亚，她说：“没有。”然后耶稣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注意听好这个话，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也宽容你，我宽容你了，我不定你的罪，我宽容你了，我包容你了，我饶恕你了，我让你能够继续活下去，不死了，对吧？这是一种宽容，这是一种恩典时期，这是一种饶恕，这是一种怜悯，他能够继续的活下去。但是耶稣后面加了一句什么？那就是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耶稣基督让他活着，是让他不再犯罪了。耶稣基督的活着，是在给他不犯罪的这个悔改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么我们注意，玛利亚有没有珍惜这个恩典的时间？玛利亚有没有在这个恩典的时机，在这个恩典的时间里，他悔改了呢？有没有这样？他有没有让恩典达到应有的一个目的呢？在他身上，我们注意怀士们在预言之灵怎么讲的。他说玛利亚曾被人看为是一个很大的罪人，但是基督知道那影响他生活的各种环境，他尽可能消灭他心灵中一切火星般的希望。就是说耶稣可以完全消灭玛利亚心中的一切希望，但耶稣并没有这样做，他却把玛利亚从失望当中拯救出来。玛利亚曾七次听见他责备那控制他心灵和意念的魔鬼，他也听见救主为他向天父大声呼求，他知道罪与救主无玷污的纯洁是有冲突，而他靠着主的力量已经得胜了。所以你发现玛利亚没有被打死，活下来了。那么在活着的这段时间当中，玛利亚是怎么过的呢？那就是他靠主得胜罪恶，靠主得胜魔鬼了。当人的眼光看玛利亚似乎没有希望的时候，基督却看他是有向善的可能，他看出他品格中的优点，救赎的计划已赋予人类很大的可能性，而这可能性要在玛利亚的身上实现出来。借着基督的恩典，他注意看，借着基督的恩典，他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他的品格向上帝。他说那曾经堕落而心中富有鬼魔的人，魔鬼在玛利亚的心中，但是他现在呢已在做伴侣和工作上与救主接近了。原先魔鬼在玛利亚的心里，但现在呢他和耶稣基督接近了。注意，那坐在救主脚前听他教训的乃是玛利亚，听耶稣教训是玛利亚，那用香膏浇在救主的头上并用眼泪洗他脚的也是玛利亚。他曾经守在十字架旁边并一直送救主到安葬之地也是玛利亚。在主复活之后头一个在坟墓那里去的也是玛利亚，第一个宣告救主复活的也是玛利亚。弟兄姐妹，你发现耶稣让他能活下去，不定他的罪， 这就是一种恩典。那么耶稣给他这个恩典的目的是让他悔改。那我们看玛利亚有没有辜负耶稣所给他的这份恩典呢？有没有辜负啊？没有辜负，他并没有辜负这份恩典，他在恩典当中确实悔改了，把香膏抹主的是他，用眼泪洗耶稣脚的是他，守在耶稣十字架旁的是他，把耶稣送到安葬之地的是他，耶稣复活他是第一个跑到坟墓旁的，并且他是第一个宣讲耶稣复活的玛利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不能辜负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知道有一些同龄人已经早早的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仍然能活着，这就是一种恩典。那我们能不能够辜负这份恩典呢？我们能不能像玛利亚一样，在这恩典当中真的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真的能够饶恕别人，真的能够包容别人，真的能够去悔改我们里面的自私，真的能够让我们里面有爱，我们在这个时间能不能培养出这样的一个品格来？弟兄姐妹，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是问题的关键。弟兄姐妹，玛利亚是一个很珍惜上帝恩典的一个人。那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也有人浪费了主的恩典，也有浪费了主的恩典，这种人太多了，对吧？我们可以看到犹大跟随耶稣基督三年半的时间，这是多么大的一份福气，这是多么大的一份恩典。但是你发现他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并没有去珍惜这个恩典，反而把耶稣所给他这个恩典全部都被他怎么样浪费了，对吧？他浪费了现在的那个恩典时期。那么最终今天的我们是在利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悔改，还是我们在浪费上帝的恩典，拿这个恩典不当回事，该吃吃该喝喝，该恨人恨人，该这个骂人骂人，该打人打人，该干嘛干嘛干嘛，然后这个就这么活着。弟兄姐妹，这样的一种活着就是在浪费主的恩典，就是在浪费，按照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太白瞎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每一天的时间里，我们都能珍惜耶稣给我们的恩典，真的能使我们悔改，别再浪费主的恩典了。所以每一天我们活着的中心宗旨就是要悔改，怎么能荣耀主，这是这一天活着的一个目的，其次才是吃与喝的问题才是吃与喝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生命比饮食要贵重，比衣服要贵重，所以我们应该用恩典来帮助我们悔改，而不是在浪费主的恩典。我们知道呢，这个洪水时代的人，上帝给他们120年的悔改时间，对吧？那么在这120年当中，他们浪费掉了主的恩典，他们在讥笑这个挪亚，对吧？说挪亚是个疯老头，把所有的钱财都造在一个大旱船上了，一点价值都没有，哪有水会从天降下来？他们在讥笑，结果那120年的恩典时期被浪费掉之后，结果真的来，他们被关在了门外，无论他们怎么呼叫，但是也不可能再进到方舟的里面，对吧？那我们还知道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曾经对耶路撒冷说什么？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吧，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这是预言耶路撒冷要被毁灭的。怀圣有这么一句话在上帝中说，上帝对耶路撒冷的忍耐 只有使犹太人更加的顽固刚愎，全国的人民已经弃绝了基督的恩典，等待他们的是毁灭。上帝给犹太人民族的悔改时间，他们都被浪费了。上帝对从早晨到晚上呼召他们就悔改，派遣先知，然后最后让耶稣基督也来到他们这个中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临到他们，但是他们都拒绝，所以最终只能够他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他们，所以这都是浪费主恩典所最终导致的一个结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应当要以最严肃的心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在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都是耶稣在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今天他骂你了，你不跟他一样的了，对吧？后天他又骂你了，上帝说你要再继续的饶恕他，一直饶恕他70个7次，你要一直忍耐他70个7次。只有我们的品格，无论在别人怎么骂怎么说，我们都无动于衷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结出那个果子来。饶一次两次10次8次不够，还有无限次的饶恕包容，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的拥有了圣灵的果子。只有这样的基督徒，他们最终才真正的能够安息主怀的。所以啊，我们的宽容时间已经不短了，怀圣母说上帝的宽容也有限度了，而许多人正是越过了这些界限，他们超过了恩典的限度，故此上帝必须加以干预，维护他自己的尊严。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就是恩典是有限度的，恩典是有限度，不是无限的，恩典是有限度。如果我们浪费主的恩典，在恩典当中不肯悔改，不肯悔改，继续犯罪，大胆的犯罪，败坏上帝的教会，使上帝的名受羞辱，那么你一旦越过了这个恩典的限度，弟兄姐妹，上帝一定会加以干预的，一定会加以干预的，来结束在你身上的这个恩典的时间，让你遭受无情的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要浪费主的恩典，真的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去悔改，他的恩慈是引领我们悔改啊，他的恩典是帮助我们结出果子来，而不是让我们白白的浪费的。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看见你做好了饭别人不吃然后都倒掉了，你说哎呀真浪费，对吧？当你看见有很多的好东西被别人丢掉了，你说这真是浪费。弟兄姐妹，那你何曾想到过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换来的那个恩典时间都让我们浪费掉了呢？我们在看着电视打着麻将，我们在玩，我们在娱乐，竟干一些与永生与上帝无关的那些事情上，把这个1天24小时全都浪费在那些随用随坏的事情上，没有用在亲近主的事情上。而且任何一次试探临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悔改，反而被试探所得胜，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浪费主的恩典。所以很可惜的，很白瞎的。所以当我们面对别人浪费粮食，浪费这个浪费那个，我们感到很可惜，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为我们浪费主的恩典而感到可惜的？所以弟兄姐妹，留给我们肉体的时间不多了，真的不多了。人的一生70岁80岁，对吧？他比如说好的时候，那么现在你多大岁数了？也可能你说我60岁，那么离80岁可能20年，离70岁可能有10年，还有10年或者8年的悔改时间，这是我们在正常保守的估计之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不哪一天可能意外就临到我们，那时候我们的生命可能就会结束，所以给我们的恩典时期其实并不多了。这是从肉体来说， 如果从一个大的环境来讲的话，也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灾难和不平安的事情，国与国之间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在不断的升级，说不定哪一天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然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失去了平安。那等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再也没有回转的时间，这个世界也走到了它应有的一个尽头。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从我们的肉体还是从救赎计划的大方向来讲，从这个世界的各国各样的现象来看，给我们留下的时间并不多。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珍惜我们每一天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真的能够悔改，而不要再浪费主的恩典，真的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在这个恩典的时间里能够结出那个悔改的果子来。不要像洪水时代的人，不要像耶路撒冷的人，不要像犹大去浪费主的恩典，然后最终导致自己的灭亡。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和大家所分享的真理。愿上帝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在每一天的恩典时机当中都能靠主得胜悔改，而不再浪费主的恩典。好了，我们今天上午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感谢李长老的分享，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亏欠了主。在我们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浪费了主的恩典。好，我们一同来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歌的416首，颂赞诗歌416首，感谢主恩。赞美之后呢，我们一同来做祷告，然后呢有请李大光长老为我们祝福。416首，感谢主恩。主啊，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因此我更觉自己卑微，不配在你面前站立。主啊，你恩典瞒过我身，你大爱何等长阔高深，你的恩典我述说不完，我心赞美感谢主恩。主啊，你为我流尽宝血，洗净我身心一切罪孽，但愿今后多为你发光，见证你明得你心愿。好，我们一同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个人不断的带领。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活着就是主你的恩典，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所享受的一切，都是主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真的亏欠了你，我们真的浪费了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求你饶恕我们这浪费的罪，求你让我们能够愿意计算恩典，让我们愿意去分享你的恩典，让我们去逢人去述说主你的恩典，因为你真的为我们成就何等的大事。所以天父，在这个世界的末了，我求你能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学会靠着你，仰望你，将自己完全的献给你。 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因为我们常会跌倒，常会犯罪。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的灵愿意感动我们，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接受主你灵的感动，让我们愿意做那行造的人。甚至祷告不配，奉耶稣的名求。好，我们邀请李大光长老为我们祝福。好，请李大光长老连麦。李大光长老可能下线了，我们请张殿军长老连麦。好吧，长老都不在这里。好，愿上帝呢祝福他的话，让他的真理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同被一个灵所感，同被一个灵所造就。好，我们上午的聚会呢就到这里啊，我们下午12:30呢再次回来。愿上帝与我们同在，也继续保守我们下午的网络呢同样。